所以呢，我今天讲的这个呢，不是我照例的这个健康讲座。Okay, 我讲那个健康讲座，我大概真的眼睛闭着都可以讲，到睡觉里面都可以讲哈。但是呢，我今天讲这个呢，其实会就是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怎么样把健康、健美跟健全，讲进来。那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尝试这样子做，所以这是等于是我在神里面接受他的挑战。Okay, 我愿意让神来装备我。好，所以好，以后可以让神有更可以用啊啊！所以你们刚才那个林主任，他鼓励大家到你们这一段时间出去啊，其实这是很好的机会啊。我们基督徒有机会出去服事。我今年3月来去了一趟非洲，去那个 Nigeria 啊，就是服事那边的穷人。以后有机会，那边我可以来跟你们分享我那一趟去。这一趟去了以后，现在那边有一所医学院要请我去那边教他们 run 一个 program， OK， 我已经帮他们写了一个研究经费了，要帮助他们怎么独立， OK， 我在这边也设立了一个社区免费肾脏健康检查一个项目，2008年开始，我来我们教会一次， OK， 第一次我们做的时候就去 Framingham 和瑞瑟牧师那个教会，我们是去老人公寓帮他们做， OK。结果那个老人一样高兴的不得了，因为一整天都有年轻大学生服务他们，哇，高兴的不得了。老人煮东西给我们学生吃，小学生也高兴的不得了，所以两个都很快乐哈。所以这我们基督徒是服侍神的了哈。OK， 所以今天我们就进入主题哈。我试试看。好，当吴牧师给我这个题目的时候呢。By the way， 你们听我讲国语就知道我是台湾来的哈，所以我卷舌也不太好。我一去中国大陆，他们就说你一定是台湾来的，你怎么知道？一听就知道。OK， 我现在准备东西比较从英文开始，所以我讲中文有时候可能会不太顺，所以你就原谅我一下哈。所以我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到说这个健康、健美、健全的人生的话，其实用英文来想，也可以说是你的。照字面翻就是说你可以你的living a healthy living healthy physically 哈，就是你肉体上的健康情绪上的健康，还有属灵上面的健康。还有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就是怎么样来过一个健康跟平衡的生活。那我看法是，如果要做到这个的话，两个角度，两个很重要。一个是你要找到一个又好又有爱心的医生。中医是预防疾病，西医是有病才治疗。所以你在美国你去看病看西医，所以你要看病，你要找，你最好找一个有爱心好的医生。而另外一个呢，是你自己，你自己的心要平衡。但是最终的，我们要让神来做主。 OK， 我等一下会跟你们讲有这方面的哈。那先跟你讲什么样的医生，你要找的医生是怎样的一个医生啊？我觉得医生，做医生的人要一个自觉，因为做医生呢是一个特权，我们照顾病人是整个特权。OK， 因为我在哈佛医学院教我们的医科学生的时候，我是在入学委员会的委员，所以我 interview， 我应征学生来应征。我们决定要选什么样的人进来，不光光是进了哈佛类医学院，而且我可以选什么样的人可以当医生。OK， 那我选的角度就是要有这种尊重的心态在里面。而且当医生其实是一种奉献的一种生活。我10月份的时候去了一趟台湾，给了3个演讲，都在跟医科学生讲，我就发现台湾的医科学生已经没有这个观念了。OK。他们把医生当作是一种工作在做，当然是一种工作，但是只是把它当作工作在做。OK， 从有一个叫做 William Osler， 这个人是 John Hopkins 医学院的创办人，其实是加拿大人，后来他死在英国哈。他的定义里面就讲到，其实当医生是一种自我奉献的生活，但因人而异哈。有的人当医生当得苦哈哈的，我就觉得那其实真的人生就没乐趣了。但是当医生的你要自觉到，其实是一种奉献的生活。 OK 啊，那但是最重要的，当医生的人呢，不光光是关要关心病患，而不是只是疾病。当医生的不是只是治病，是要治人，就是全人。OK 啊，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哈。所以如果你去看你的医生，你去看你的医生，你的医生不跟你连看你都不看一眼的话，赶快逃，另外找人。OK， yeah。那我们中医里面也有讲，对不对？他说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下医呢，治病就是开药给你吃。OK， 中医呢就治人，治你整个人，好吃啊。上医的话啊，那个是更不得了。OK，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那个扁鹤的扁鹊的故事嘛，对，他跟他哥哥的故事。OK， 我们中医里面也有四个诊断，对不对？望、闻、问、切。这个英文来讲是 looking, listening, asking, feeling the pulse。意思是怎么样？我很喜欢这个，为什么？在美国行做西医的人，医生要看着病人，要 morning。如果你去了医生看都不看你，就是对着电脑看的话，一样逃走，换个医生。现代的医学，很多年轻人只是就是盯着电脑看，没时间看你。All right， 看都不看，问也不问。OK， that's a problem， 这个就问题了。OK， 我跟你们讲一下，这一幅是我最喜欢的一幅画。OK， 我很喜欢这幅画。这幅画是我医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们学校送我们毕业生的，不是真的啦，真的在伦敦哈。那这幅画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小儿科医生在这里，一个小女孩病得很严重，你可以看到，哎，这家人其实很穷，你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家具都是破破烂烂的。那爸爸在这边很伤心，妈妈更伤心，妈妈在哭啊。那你可以看这个房子的装饰呢，这里有一盏灯，灯还是亮着的。你如果看这个镜子呢？镜子有反光，看起来像曙光，所以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这个小儿科医生已经在这个家里，这一家人可能待了一个晚上了。这幅画为什么我喜欢？因为这幅画提醒我自己做医生一件事情：我们人不是圣人，我不是什么都懂，不是什么都会。我医生也有我做不到的地方，我有看不出来的病，也有治不了的病的时候。但是最基本我可以给我病人的就是我的时间，我愿意陪我的病人，我愿意花时间跟我病人讲话，我愿意坐在那旁边握着他们的手，一句话都不讲都没关系。我巡病房的时候，我常常有时候会晚上，我通常就是吃饭时间去，中午吃饭的时间我一去看到菜在那边一打开，我说诶，你是洗肾的，你不能吃橘子，为什么这里有橘子？我病人说 I don't know， 那个 menu 上面就有了。我说嗯，现在是我的了，所以我中午都不用买东西了。OK， 到病房里面一个个没收，出来的时候口袋都是满的。OK， 我故意是吃饭时间去，我要看他们吃什么东西。有时候我会傍晚去，我把椅子拉下来坐在旁边，脚翘起来，就说 OK， 我们来聊天。OK， 所以很多病人我知道的，别的医生都不知道。所以我要替他们讲话的时候，我可以讲话很大声，因为我知道他们不知道，所以我叫他们要怎么治疗的时候，我可以讲话比较有效。所以我的意思是，你们的标准，找医生的标准就在这里哈。好，那讲到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是对医生的寄望，那我自己是谁呢？我跟你们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哈。啊，我常常问我自己说，我在职场上个人上面我自己如何认定我自己，那我的人生的价值在哪里？我想了很久，后来我决定这样子称我自己，我是一个基督徒医生。我是一个医生基督徒还是基督徒医生？对我来讲，基督徒比医生还重要。我是先是基督徒才是医生，我先是天国的公民才是美国公民或是台湾公民。OK，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这个次序非常重要。所以我是一个基督徒的医生。那我是怎么开始的？我是台湾出生长大的。OK， 我有一个弟弟，有一个妹妹。我八岁的时候我爸爸去世，我十二岁的时候我妈妈去世。OK， 所以我们是孤儿，但是呢，我们呢是叔叔婶婶把我们带大的。那我一辈子都非常感谢，虽然我父亲这么早就去世。 但是我非常感谢上帝把这样子的父母亲赐给我。圣经有讲到父母亲是神为小孩子所拣选的管家，所以我的父母亲也是神为我选的。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我父母亲对我们的那个在我们生命上所放下的影响极大。OK， 我的叔叔婶婶啊，嫁到我们家来的，跟我们一样好。OK， 我们萧家有一个特色，只要嫁到我们家里，那也都被同化了。OK， 所以我每年母亲节的，你们只寄一封母亲卡，我一个人要寄五六张的母亲卡，就是因为这些婶婶、舅妈都是我的妈妈，因为他们非常疼我们。OK， 我跟我们全家，除了跟父母亲感情很好，跟我弟弟妹妹感情很好，跟我的叔叔婶婶、舅舅舅妈、表哥表姐、堂哥堂姐，我们全家感情好得不得了，感情很好。就是因为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这个奠定我以后，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懂得如何跟上帝建立关系。所以呢，对不起哈，有些是英文的哈。所以我是1983年8月16号来美国的，哦8月13号。然后三天之后就安顿好了，安顿好我的室友是个美国人，他有一个收音机，我就很好奇，我想看看听听看美国的那个收音机里面大概有什么样的节目，我就打开来听，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下午三点多。前面是什么？结果频率最好的就是正好是一个基督徒电台，我那时候不知道，只是刚好很清楚，我就听了，就听到一句话，那一句话就是那个讲员他讲什么？他说：“基督教不是宗教，基督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Christianity is not a religion, it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 and God。”所以一讲到关系这两个字哈。我以前从台湾来美国的时候，我是高中就变成基督徒，可是我念大学的时候我都不去教会的。为什么？我说天主教跟基督教什么不一样，然后长老教派跟卫理公派什么不一样，我属于哪一派的我搞不清楚。我说那我去错教会怎么办？那我就不去了。 OK， by the way， 这个我后来来美国我看到格里汉牧师写的一篇文章，你们这里比较年轻的大概叫 Billy Graham， 格里汉你们有没有知道，他写了一篇文章，以后我再讲给你们听。那篇文章标题很有趣，他的标题叫一只老鼠在糖果罐里面不见得是糖果。A mouse in a candy jar is not a candy. OK， 就那句话帮助我打开了这个问题了哈。以后有机会再，因为是时间的关系。Anyway， 所以我来了美国以后，我听到这句话讲到关系，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我跟神的关系很远，因为中国人我们是道教起家的，所以你初一十五都要拜神，我们想象中神是高高在上，人在这里，所以我觉得我做的基督徒跟我以前不做之前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可是我自从听了这句话以后，我就知道怎么办了。关系要好就是要花很多时间跟这些人在一起，所以我说自然我要跟神有关系，我就要多花时间跟上帝在一起。我就记得我高中的老师跟我讲过，他说上帝都把他自己原原本本写在圣经里面了。说我就想说那我就开始读圣经了，可是我后来开始读以后呢，我才发现我真的读不来，太难了，一个人读不懂。我就开始去找查经班，就被我找到费城的一个查经班。从我找到以后，每一个礼拜我都去，没有一个礼拜我不去。后来美国人每个礼拜晚上都有 happy hour， 对不对？提早下班去喝啤酒什么的。所以每次他们找我去，我就说不能去，我要去别的地方。后来他们为了我，他说happy hour， 他说礼拜五你不能去，他们改成礼拜四好了。我说我根本没有兴趣，你们就不要因为我的关系改时间。OK， 所以我从来没有中断过的，所以我的名义是在那个查经班里面长大的。我从那时候开始跟神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关系，上帝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现在如果有人上帝把我放在一个地方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我也不会寂寞，因为神就在这里面。好，那我记得很清楚，1986年3月8号这个礼拜六，我在 UPenn 的一个实验室里面，我那一天去的实验室心很不平安，我一跪下来我跟上帝讲说这条命是你的了，从此以后就给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 那一天我就把我就交给神了哈。从此以后呢，我就开始祷告，我的祷告都很简单的，我跟上帝祷告，我连走路都可以跟上帝讲话。所以我就问上帝说，你要我怎么做？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for you?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祷告就这么简单，连走路都在问他。我这个祷告祷告了两年。OK, 你们如果很多人觉得祷告没耐心，我的祷告都是上年的。OK, 我祷告了两年。两年之后呢，神呼召我，很清楚知道，很清楚知道神呼召我做医生。我当我确认之后，我跟上帝讲说，你开玩笑，我这一辈子最不爱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念书，我最不爱念书了，你偏偏叫我再去念医学，我说博士念完就够了，不要再去念书了好不好？ OK, 我后来用什么办法，我跟上帝讲，我说行不通，为什么？第一个我又不是美国公民，医学很贵，念不起。第三个英文也不是我的第一个语言。我跟上帝用这个理由讲完以后很得意，我说哈哈，你看我赢了，年次我赢了，这次我赢了。OK, 可是呢最后你的长话短说，我后来只好顺服在神面前。我很生气啊，我跟上帝讲说，好，既然你要我去那当医生，我就去了。可是我很生气，我很生气，其实我非常生气，我很不想念书的。我进了医学院的时候我没有绿卡。我进医学院之后，我以前上班的老板来找我，他说 Lily, 我要给你继续全职工作。OK, 所以我第二个我说钱很贵，念书念不起也没问题了。第三个人家说，那你第三个英文不好怎么办？我说我不是念毕业了吗？所以我是我们学校我们学校建校1865年建校，从那个时候到现在2016年，我是唯一一个，到现在还是唯一一个全世界的医科学生，全世界上班的，每一年还发文章当医科学生的时候。所以我是经历过神的。我进医学院开学那一天，同班同学我们在讲的时候，平均一个人申请30所到50所学校，我只申请五所。我的同班同学说，你发疯了，你才申请五所。我说五所，要不是信心不，要是信心够，一所就够了，因为我知道我一定进的啊。OK, 因为我是上帝要我去念的，所以我知道我一定进的。OK, 我那时候在申请医学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跟他太太都是物理博士，他们两个跟我讲话都很想挑战我，没说 Lily, 我们挑战你。OK,有一天先生跟我讲说，他说很多人当了医生以后就不见了，借口都是太忙。他说我挑战你，做了医生了以后不能这样子。所以他们那句话我一辈子没有忘记，直到今天我站在你们面前，我就是记得那句话，一样在神的路上忠心的服侍。然后呢，我在祷告两年之后呢，我一进去第一天我就说，你要我走学术路线还是去当乡下医生？我说照我本意，让我去当乡下医生吧，去非洲最好，我一心一意就想去非洲。 OK, 可是我不敢乱动了，求神给我看我。 OK, 所以呢后来神给我这两句，给我这一句圣经，他说因为多给谁就要向谁多取，多戳谁就向谁多要，路加福音12章48节。为什么我知道？因为为什么这一句圣经我知道神就是要我去走学术路线，因为我祷告到后来两年了，什么都没有，神跟我讲什么我都神听不到，神跟我讲什么，我说那这个 MD 医学士的学位你要，因为你不然你不用叫我去那医学院，那这个博士学位你要不要？所以当这句圣经来说多给神就多要，说哦，那对我来讲你两个学位都要，那就是走学术路线了。 Alright, 所以我每一步路都是很清楚的哈。然后呢，我怎么样来到哈佛呢？我做那一科的时候呢，我每一科都很喜欢，心脏科我也很喜欢，血液科也很喜欢，癌症科也很喜欢，关节科也很喜欢，我每一科都喜欢，每一科都爱死了，怎么办？没有办法做决定要走哪一科。 OK, 我在祷告的时候呢，神给我这句话，他说就是箴言书3章5到6节，所以这节圣经其实是其中我很喜欢的一节圣经哈。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我看到这本圣经的时候，我说 OK, 这一次上帝跟我讲说你选什么都可以，可是就是三个原则。 你要专心仰靠耶和华。第二个原则，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第三个原则，在我所做的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英文更好 acknowledge him。 OK， 如果因为这样子我就说哦 OK， 那我可以决定要做什么了。后来我们医院的一些教授，他们每个人都跟我讲说，你啊很清楚就是做肾脏科的料子，因为每次在医院里面，我们的年轻的住院医师把关于肾脏科有关的那个病例讲给我听的时候，他们看我整个脸都发光呀、yeah。 所以呢，我就说好，那就走肾脏科。但是怎么样来到哈佛呢？我那时因为我决定的很晚，所以其实全美国大部分的医院肾脏科就该收的都收完，唯一的还没有满的就是哈佛。我跟哈佛打电话，他那个秘书，那秘书到现在二十几年还跟我是很好的朋友。OK， 那秘书说今天是报名截止最后一天，他说你的报名表都来不及了。你把你的那个 CV 赶快 fax 给我吧，我用那个 fax 传真过来给他，两天之后打电话给我说我们要你来应征。我来应征两天，跟二十个人应征，当天人还没走出去就被收了。那个主任就说好，你被收了。那我那时候我为什么凭什么我来到哈佛 interview， 我那时候跟上帝讲，我说神，你敢用我我就敢去。我真的祷告这样，我说你敢送我去我就敢去。 OK， 我不说哦我不值得啊我不配啊什么的，我说你敢送我去我就去。然后呢后来因为收了我就去了，我就来了。 OK 所以呢我今天要跟大家讲，我什么都不行，我没有比任何人聪明，我的智商大概是中等而已。 OK， 而且不爱念书，而且很懒。 OK，很爱玩爱吃。 OK， 我是拼吃进来的。actually 我去 interview 过那个主任，谈吃的谈了45分钟，把所有沸腾的餐厅全部谈光了。讲完了以后那个主任说好，我们收你了。所以哈，年轻人哈，你要进好的学校的话吃很重要，或是去玩很重要。有时候你搞不好你就知道你是凭这个进去的。 OK， 我真的我是凭吃进来的。 OK 但是所以神要用一个人都是用一个无能的人，所以我们还不好不自夸，所以我没有什么好自夸的也不是因为我自己的能力进来的，是因为神送我进来的哈。 OK， 但是呢我今年八月的时候还有 Ben 跟 Rose 我们去了，还有以前费城一些老朋友，我们去 Manning 州度假，一个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个房子很漂亮，他就很有爱心，就让我们住了几天。就在那个 Beach House 里面呢，有一本书哈，是那个Oswald Chambers 写了一本书，他那本书里面有一章呢就是讲神的呼召。 OK， 我看到这本书，你们不用读那个哈，这本书里面让我看到什么，他讲的是什么，当神在呼召人的时候，不是只呼召少数的几个人，神是对每一个人 everyone。 然后神在呼召人的时候声音不是很大声，是很小声 still small voice。 所以神其实到现在一样很小声，他说嘿，我需要有个人去 Harvard， 谁要去？ OK， 所以我以前以为我很特别，你知道，我以为我在神眼中很特别，是神从百万人当中把肖丽丽抽出来说好，肖丽丽你就去 Harvard。我看了这本书以后说哦，原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原来神是对所有百万人说 OK， 我需要一个人去 Harvard， 谁要去谁要去。我肖丽丽刚好就说好，你送你敢送我去我就去，敢指对上帝就说好，那就你去了，就是这样子。 OK 所以呢就像以赛亚书说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OK， 这个我看了有没有很伤心，其实我也不伤心了，以前觉得我很特别，是神把你的特别把我从万人当中挑选出来，可是现在我才发现其实是我回应了神就用了。 OK， yeah。 好，所以呢我是一个基督徒的医生，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宣教士，我是蒙神呼召的宣教士。我的目前为止我的宣教工厂在哪里，正好就在哈佛医学院。 OK， 我不知道将来我会去哪里。OK， 我常常有时候我在家里哈转来转去的，看满屋子的东西。你呢？以前三十几年来是两指大笔箱，现在是一屋子的东西。我常常问我自己，有一天上帝在招我，他说：“小丽丽，现在我要去非洲了。”我问我自己说：“放不放得下？”我的答案是可以，我可以放得下，随时都可以走。这些东西都不再不走没有关系。我常常问我这一个问题 ，OK， 我是有准备的 ，OK， 好，所以我每天，这是我真的可以夸口的，每天过的日子，我每天上班，每天过的日子，我起我行，我就是靠着这三句话，这个是神的应许，他必指引你的路。可是这三个条件我一定要做到，我要专心依靠耶和华，我不用我自己的聪明，我凡事所做的我都acknowledge 神，认定他，这是我。 OK， 那我做医生我用什么来做？我是学习耶稣替他的门徒洗脚的榜样。像我现在我创了一个 program， 是训练大学生到社区里面去做社区到穷人区去做免费的健康检查。 OK， 我的学生每个人都知道这幅画，现在这幅画在全美国很有名，因为我的 program 现在是全美国已经15所大学都在做这个的。 OK， 我的每一个学生一定要记住这一幅画，洗脚的态度。当我们为人洗脚的时候，被洗的人在这里，我们为人家洗脚的人，我们在这里。所以我做医生的，我看我的病人，我是用洗脚的心态来照顾我的病人，这是我自己。好，那我们就进入讲到健康的人生。为什么健康很重要？我现在讲的是 physical health。健康的人生呢，圣经里面讲到，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英文里面讲说 body，OK，所以呢，我们所有的人要把自己的身体好好照顾好，从基督徒的角度，你要知道我们是很宝贵的，是神用重价买来的，用耶稣基督的血把我们赎来的，所以呢，我们自己把身体好好照顾好非常重要 ，OK，那因为我是肾脏科医生，所以我今天跟你讲一点肾脏科的知识。OK， 对不起，有一些是英文的，但是我可以用中文讲哈。讲到肾脏病在美国哈，每七个大人里面就有一个有肾脏病。所以今天在座有多少人？你算一算，每七个成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有肾脏病。OK， 这是美国的问题哈，或是2000万的美国人。那美国这么有钱的国家，可是有肾脏病，末期肾脏病需要洗肾或是换肾的病人，在全世界一些国家里面比起来，美国排名在哪里？美国排名在第三名，第一名是台湾 ，OK， 第二名是墨西哥，美国老是排在第三名 ，OK， 有一阵子墨西哥第一名，美国第二名，台湾第三名，最近两年台湾又变成第一名了啊！台湾是全民健保，对不对？政府，老百姓去看病一毛钱都不需要花的，可是还是全台湾全世界洗肾的病人最多的是台湾，可是美国这么有钱，我们医学这么进步 ，OK， 全世界很多人就要来美国学医学，美国的肾脏病是。需要洗肾末期的肾脏病病人是全世界排名第三名。OK， 还没中国还不算，因为中国还没有输那个数据还没有输进来了。中国一进来就更不得了了，全世界没有人有办法赢他的。可能一个省就比全台湾省和全美国都多了啊。OK， 我们在拭目以待。OK， 那肾脏病呢，在美国的十大造成死亡的原因里面，肾脏病排名第九名。OK， 很多人都会讲到说，心脏病啊，癌症啊，可是很少人会注意到肾脏病。 来，所以肾脏病是一个。那在美国里面呢，以种族来分呢，哪一种种族最容易得肾脏病？黑人。OK， 亚洲人在哪里？亚洲人现在变成排第二名了。亚洲人得肾脏病的呢，比西班牙人也多，比即使跟美国的印第安人比起来，比美国的印第安人都高。OK， 所以已经北美的亚洲人得肾脏病的机会已经是排名第二个，仅次于黑人。OK， 那这是麻州哈，我给你们看这个地图，目的在哪里？麻州大概是全美国医疗最进步的地方吧。OK， 不好意思讲，但是哈佛在这里，对不对？麻省总医院在这里 ，Brigham 布里根 Brigham Women Hospital 的我们医院的肾脏科本来有好久都是全美国排名第一名的。OK， 麻省理工学院在这里，你要发明什么有进步的器材，医疗器材也都在这里，很多美国有名的医疗器材公司也都在这里。可是麻州得这个重点，这两个字，2014年2020年得肾脏病的病人呢、还在增加，没有减少，还增加。OK， alright， 所以光是在麻州都有这个问题。这个是英文的，但是我稍微跟你讲一下哈，得了肾脏病，它的问题在哪里？生活品质就不好 ，OK， 而且会造成提早死亡。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很贵，在所有慢性得末期肾脏病的病人呢，以65岁以上的人来讲，他总占的总人口是 1%， 但是用掉每年年度的预算 Medicare 的预算用掉 7%， 这 7% 是多少钱？是35 billion， 这算是几？那个是算亿还是兆，对不对？ 35 billion， alright， 这个钱如果可以省下来，我们可能全美国的学生去念书都不用钱了。 OK， 或是小孩子根本就没有什么小孩子要饿肚子，小孩子看不起病，小孩子衣服穿不起衣服，这个钱可以用到很多别的地方去。 OK，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病预防啊，教育大家预防，所以今天你们来我教你们的就是要这个啊。好，然后给你们考一点事啊，在这里有没有人知道我们一个有几个肾脏？啊，几个？一个还是两个 ？OK， 不错，你们不错。好，那有没有人知道肾脏在哪里？啊，在前面还是在后面？哦，你们还不错。我有去年去了那个UConn 训练学生，那边学生都是学那个工程的，我问他说，知不知道肾脏在哪里？他们说在这里。我说没有学生物的就这样子。我说不对，肾脏是在后面哈，后面直接你的肋骨，直接肋骨下面哈，直接在你的肋骨下面。那右边的肾脏会稍微低一点，因为肝脏在这里，所以肝把肾脏稍微推了下面一点，所以两个肾脏不是同一个高度，一个高一个低。好 ，OK。那每个人的平均的肾脏呢 ？OK， 我看看我这里有没有下一个。哦呀，好，在这里哈。肾脏的重量呢，大概是你体重的1%。OK， 或是说，我们呢，我们肾脏科医生，我给你做超音波哈，我们不量宽度的，我们去看长度。那长度跟你的高度有关系了哈。男性平均，你的肾脏大概是9公分到13.5公分，女性大概是8公分到12到12.5公分。所以有的人来看我，第一次来看我给他做了肾脏超音波以后，下一次来我看他说你的肾脏已经不行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你的肾脏只剩下7公分了，都已经萎缩了，纤维化了，已经没有什么功用了。 OK， 所以光是超音波就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资料，但是最基本的你要知道你有两个肾脏，平均绝大多数人都是两个肾脏，偶尔有人出生是一个肾脏，偶尔有人出生是三个肾脏，那个人就可以捐两个肾脏，可以救两个人。 OK， 可以救两个人。 OK， 偶尔有人的肾脏是马蹄型的，这些都没有关系，都够用。 OK， 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上帝要制造两个肾脏，我说我们应该去问上帝，可能是预备用的。 OK， 啊，患肾的病人一个肾脏就够了，对不对？ Alright， 所以呢，肾脏呢，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呢，一个肾脏有1100000个单元，好，你如果两个肾脏就200万个单元。OK， 肾脏是什么时候可以发育成熟？你妈妈怀你胎，怀胎35周。好，你如果你是在35周之前出生，你的肾脏就是先天不良。你如果35周之前出生，所以你回家问你妈妈哈，看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每一个人来看我的病人，第一次来看我的，我一定会问你这个问题。Alright， 我把我学生都训练，他们都知道问这个问题哈。你如果是35周之前出生的，你的每一个肾脏里面可能还不到100万个肾源。好，所以你看我有100万，我一出生就100万，你出生才80万，那你就比我少20万了，对不对？还有呢，这个数目至少还是一件事情，另外就是你的肾源可能没有完全发育，就生出来了。那这一类的人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将来呢很年轻就会得高血压，有的人15岁就开始有高血压了。 Alright OK， 所以呢你有没有逐月出生很重要。还另外一个是什么？如果你出生的时候体重过轻。什么叫体重过轻？西方人的话我们用 5.5 磅， 5.5 磅等于就是大概 2.5 公斤吧，好， 2.5 公斤除以 2.2 嘛，对不对？除以 2.5 2.2 好，嗯，2.6 公斤哈。啊，现在住在北美的人，中国人的话，我想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标准。如果你的出生的时候你的体重低于这个量，那同样的，虽然你的肾里的数目是没有减少，虽然你是逐月出生，可是你体重过轻的时候，你的肾里就不够成熟，所以也是先天不良。这样的人呢，一样的会提早有高血压。我等一下会跟你讲为什么高血压这么重要。好，你会得高血压，而且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妈妈，这个妈妈生了这个小孩子是体重过轻的婴胎儿的话，这个妈妈呢，以后也会有高血压的症状，而且会很年轻的时候就得高血压。这个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文章发表已经几百篇了。OK， 所以呢，如果你的小孩子不是逐月出生，你的小孩子出生的时候是体重过轻的时候呢，你们带他去看小儿科医生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血压。所谓的注意血压是什么？不是说哦，这个血压是什么时候在算高，什么时候在算低，就是说平常血压是在哪里，你就知道。所以平常血压是100，突然间变成130，哦，还是正常，不对，已经多了30度了，那就不正常了。Alright， 所以一直在这里。OK， 要注意。好，那再来呢，肾脏是做什么用的？肾脏有什么重要？肾脏呢，第一个过滤废物。OK， 所以为什么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为什么我当肾脏科，因为我的那个中国话叫什么，一条肠子通到底，是不是？吃什么进去就什么就出来。OK， 肾脏你吃的你喝的新陈代谢之后，最后靠水来把它排掉，就是靠肾脏。肾脏功能不好的时候，废物就累积在你身体里面，你就出问题，你就会不舒服，这个叫尿毒症。OK， 所以你吃的东西就是要靠肾脏。OK， 再来呢，把多余的水分排掉。OK， 肾脏呢很多血管。所以呢，你每分钟你的心脏跳一分钟，平均呢，好，平均一分钟大小，平均一个人跳72次好了，一分钟心跳挤出来的血20%到25%的血都要到肾脏去。为什么？因为肾脏要把废物排掉，所以血一定要透过你，所以它一天里面经过肾脏的血，你可以算的上百个 gallon 的血。那这些血呢，肾脏很聪明哈，肾脏呢经过以后呢，除了把废物排掉以后，他还看看说，诶，你今天是水分过多还是脱水了？就说你今天去的沙漠，你在那个阿里桑那州，那里好热好热，你都没有什么喝什么水，或是因为现在冬天， 冬天呢，你家里暖气开得太高了，所以你那个水分都蒸发掉了，所以呢你身上就不尿尿了，你就很少尿了。为什么？他怕你脱水，他要保护别的器官呢、啊、他保护脑啊，保护心脏，保护肺啊。肾脏是一个很保护型的器官，而且一个牺牲型的器官，它可以牺牲别的，牺牲自己保护别的器官。 OK， 我上礼拜才看一个病人， OK， 他已经到一个地步，肾脏也到末期了，心脏也到末期了。我在跟他讨论的时候，我说你现在的情况两个器官让我选，我要选心脏，因为没有心脏你就死掉了，没有肾脏我可以帮你洗肾，只好这样子了。 OK， 所以心肾脏常常肾脏非常敏感，当需要保护的时候，当外面的环境改变的时候，肾脏就会应对应付你身体的状况。OK， 啊，那水分呢是其中一个很那个。为什么你有的人像有一年我去台湾，有一个人就说：“哦，我跟你讲，我喝了好多好多水，可是我怎么都还不尿尿。”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我相信她肾脏不是有问题，我说表示你还喝的不够多，还是脱水，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由肾脏来那个。那一般平均的人，平均的，我们这些平均的，不是过胖的过轻的，平均的人，这么多的血通过肾脏，绝大多数都重新再吸收回去体内，最后真正变成尿排出来的是多少？2000cc， 2000cc 正好就是八杯，那个八个盎司八杯。所以人家说你一天要喝八杯水分不是没有原因的。好，这是平均啦、啊、平均 ,OK, 啊、所以这是个平均。所以为什么想说我这么多的血液进去，为什么尿的就是这么多，其实这个就是肾脏的功用。OK, 再来呢，肾脏什么功用？肾脏呢，你体内的所有电解质、盐分跟酸碱度都由肾脏来调。电解质是什么？钠质、镁质、钾质、钙质、磷质，这些完全要靠肾脏来调。没有这些电解质，你的身体就出问题。这些电解质平衡不好，你的心脏就会心脏麻痹，突然暴死。比较轻的就是你会肌肉抽筋。就类似这种。那为什么你都不会出问题？就是肾脏来调。肾脏知道你正常的体内钾质的浓度应该在多少范围里面。肾脏说啊，要来调了，你吃太多橘子了 ，OK, 橘子很多的钾质，你吃太多了，那是嘛，你的浓度不需要这么多，那就剩下来多的就排掉了，就尿掉了 ，OK, 啊，我们做肾脏科医生的，我看你的尿，我就可以知道你吃什么东西。有一次我看了一个病人，我跟他开，我看到他的尿，我说哦，有人昨天去麦当劳，我这边说啊，真的，你怎么就知道了？我是开玩笑的，可是被我抓到了。OK, 他也不过我知道，从他尿里面我知道他昨天吃了肉。你们是吃肉吃蔬菜的，我尿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OK, 说我不能教你，我一教你我饭碗就没了。OK, 啊、所以电解质这些都是由靠肾脏来调。OK, 盐分就是钠质。OK, 啊、钠质没有调好。你知道好几年前波士顿有一年跑马拉松，有一个 Harvard 的博士班学生去世。OK, 他爬到后来就昏倒了，把他送到医院来，只来得及抽血，血抽完以后他就去世了。抽完出来以后，结果出来什么？钠质极度极度的低，正常是135到145，他的钠质是109。他的关系，波士顿马拉松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其中一个专家就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教授，他是电解质的专家。从那一次以后，你们以后注意看，你们看电视马拉松，全世界所有马拉松，你们注意看，再也没有人递白开水给人了，对不对？现在跑全世界跑马拉松，没有人路边摊白水了，对不对？没有人跑就啊，给你水都没有了。OK, 现在有的是什么？给你那个银色的那个让你不要预防那个汗出汗，对不对？然后再来，那个圈是全世界唯一的规格。所以这个是钠质出了问题是会死人的。那靠水来调整，靠肾脏来调整。酸碱度 ,OK, 这里可能有化学家，你知道我们体内正常的酸碱度应该是多少？ 有人说七，有人说七点五，啊，七点四，七的话大概要给你插管子了，你就没有办法自己呼吸了。OK， 所以呢，肾脏另外功能，肾脏喜欢跟别的器官一起合作，在这个酸碱度，这个是肾脏跟肺部一起合作，把体内的酸碱度维持在七点四。如果你的酸碱度不在 7.4 的话，你的细胞就出问题，细胞就会死掉，细胞死掉你大概就出问题了。 OK， 所以呢，那这个就是靠肾脏跟肺部来一起来供应，肺出了问题，肾脏就要工作很辛苦，肾脏出了问题，肺部就要很认真来做。所以有的肺你 know, 当那个肾脏已经不行的时候，有的人就会有你 know, 会呼吸会有问题，就因为他要来 step in 来帮助肾脏。 OK， 主要就是让你肾脏的平衡，你的身体里面的平衡度，酸碱度要平衡啊。那再来呢，肾脏是一个器官制造很多很多的荷尔蒙的。 OK， 其中一个叫做肾素调节血压，就是 renin， 这个呢在肾脏其中一个很小的地方，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让血压增高。 OK， 所以呢所以你们现在有些人吃一口药叫做 lisinopril， 你们在吃这个药 Diovan， 这些药就是针对抑制这个荷尔蒙的。 OK， 当人的肾脏功能不行的时候，你的血压本来控制得很好，到一个地步血压又变化。所以我的很多病人在末期的时候，我大概一个月看他一次，结果他病了血压都很好，吃同样的药，可是下次来突然间血压恶化了，我想大概开始要去洗肾，就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很多很多原因要决定洗肾。另外一个叫做 红血球生成素，这个红血球生成素呢只有肾脏制造，那怎么样，这个东西呢发信号给骨髓，骨髓才会制造红血球，所以你就不会贫血。所以你们这些人如果肾脏功能不错的，你不会贫血，因为肾脏在制造这个东西。 OK，全世界所有肾脏功能不行在洗肾的病人一定要吃这个药，这个药不是吃的，是打针的。 OK， 目前唯一家公司在做就在加州。 OK， 这剂药呢，如果是你自己花钱掏腰包去买，这个药一剂美金1000块，洗肾的病人一个礼拜洗3天，等于一个人一个礼拜就花美国政府3000块钱，就是这个药而已，别的药不算。当然你 know, 美国政府有跟这个药厂有 negotiation， 对不对？所以没那么贵。可是如果你自己自掏腰包的话就是这么贵。所以你想看，如果我们可以预防这个病的话，可以省下多少钱。 OK， 还有呢就是活性维生素 D， 你们都知道维生素 D 啊，你们晒太阳喝牛奶吃的那个维生素 D 是非活性的维生素 D，非活性的维生素 D 进去之后呢，肝脏又一层，肝脏要把它变成另外一种维生素 D， 还是非活性的，一定要靠肾脏的一个荷尔蒙把它变成活性的维生素 D。 当你有活性维生素 D 的时候，你吃的钙片才有用，你的肠子才有办法吸收这些钙片，没有这个活性维生素 D， 你吃进去肠子就不懂要吸收钙片。所以当肾脏不好的人骨头也不好，所以我们是骨头专家，真正来维护病人的骨头健康，其实肾脏科是主要的一科啊。好来，所以我常常帮病人调骨头上面的东西，内科医生都搞得一团糊涂，我说不用管，我来负责就好了，你非常复杂。这一方面正好也是我的专家了，很复杂的。我教我学生上课，我讲课都是讲这个，有时候讲2个钟的，我们的肾脏科的那个沙漏都还不见得听得懂，非常复杂的一个部分。但是重点就是这是肾脏负责，所以你晒太阳晒得再多，如果肾脏功能不好没有用。 OK， 因为没有肾脏，你没有办法把这些维生素 D 变成活性的维生素 D。 OK， yeah， 所以这个是肾脏的功用嘛，哈，所以没有肾脏这些都不行了。那你怎么知道你肾脏不好了？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不会有症状。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个老太太78岁，还当护士啊，还在上班，自己当护士啊。终于她的家庭医师叫她来看我了， 我把他用了一个钟头给他问诊，问了好仔细好仔细，最后我跟他讲说，你的肾脏现在是第四期，肾脏功能只剩下 18%。 他说我怎么一点都没有症状，我说 exactly， 你的肾脏功能只剩下 15%， 你都不见得有症状，所以如果你的医生不跟你讲，你都不知道。 OK， yeah， 好，所以我们可以讲说，肾脏病其实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在美国，哈，这个第三期是什么意思？第三期是你的肾功能呢，还有大概 30% 到 60%， 还不错，可以够用啊。你这一类的病人的话，你要吃什么都让你吃，不需要特别小心。可是在全美国呢，男性呢，只有大概不到 15% 的人知道，女性不到 5%， 意思是什么？95% 有这一期的肾脏病的病人，走在街上自己都不知道他有第三期肾脏病。男士85%有第三期肾脏病了，走在街上都不知道自己有病。OK， 第四期呢，就是肾脏功能只剩下15%到29%。这一类的病人呢，我要开始跟他讲说，橘子不能吃太多了，番茄不能吃太多了，马铃薯不能吃太多了。牛奶最好不要喝了，哈，牛肉不能吃太多了，啊，蛋白质的量也要调了，要开始算了，要吃能吃多少蛋白。这类的病人，可是呢，不到50%的人知道他是有这个病。所以你们如果不去看医生，或是医生不跟你讲，你都不知道，因为你不会有症状的。OK， 然后再。我平常会讲得很仔细啦，不过今天因为你还有别的要讲，还要讲健美跟健全。所以健康的部分只能要讲简单的， OK。Alright， 那有什么病会引起肾脏衰竭？在进步国家，三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糖尿病，一个是高血压，所以你们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刚才讲高血压，所以为什么你是早产儿也要注意，因为你肾脏已经先天不足。第一个，肾脏又先天不足，你又有高血压，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那很早你肾脏病成很年轻就会不足。肥胖，现在又多了一个，肥胖是一个问题。OK， 肥胖 ，OK， 我再看，我想好像下面有一个讲了，OK， 糖尿病 ，OK， 讲到糖尿病呢，对不起，这是英文的，我跟你讲，在北美，美国在北美，中国人患糖尿病的机会呢，已经超过白种人，超过西班牙人，超过黑人。这个跟体重不太有关系，因为我们东方人比较肥胖的很少了，对不对？我们在猜测可能是跟基因有关系啊，跟基因有关系，但是不得不小心了。OK， 在北美中国人得糖尿病的几率已经超过这些族群了，所以为什么中国亚洲人得肾脏病的几率已经仅次于黑人，黑人就是这样子哈。那再来讲肥胖呢，肥胖有什么不好？第一个，肥胖的人呢比较容易有高血压，容易有糖尿病，而且也会有肾衰竭。为什么？你过胖就会造成肾脏过度的压力，所以肾脏会提早纤维化。所以肾脏一纤维化，就像那个菜瓜布，有没有？你有菜瓜，对不对？菜瓜一你放久了旧了以后，你不是里面都那个都变成那个叫什么菜瓜，就是你可以用来洗碗的。对，丝瓜，对。所以你的肾脏，所以所谓的纤维化就是你肾脏可能就像那样子，所以都没有功用了。OK， 还有呢，肥胖的人呢比较容易会有尿蛋白。OK， 注意看我讲。正常的人尿里面不应该有尿蛋白，你的尿里面如果有尿蛋白，就表示肾脏出了问题。Period， 尿里面有蛋白就是肾脏出了问题。OK， 尿里面有蛋白的时候呢，会继续来伤害肾脏，所以你尿里面有蛋白没有及早发现，或是说没有及早治疗，肾脏会越来越恶化。还有另外呢，尿里没有蛋白呢，会造成你得心脏病的几率比别人高。举个例子讲，我跟吴牧师，我们两个什么情况都一样， 也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我们都很健康。
你头发比我多。
OK， 假设吴牧师现在头发跟我一样多。OK， 所以唯一不一样在哪里？他的尿里面没有蛋白，我的尿里面有蛋白，我得心脏病的几率比他高了好几倍。OK， 肥胖本身就可以有造成尿蛋白。OK， yeah。还有呢，尿蛋白，有肥胖的人会打呼、打鼾还是打呼？这个是我永远记不得怎么讲。打鼾是不是？打鼾的话，然后就有一个那个病叫做 obstructive sleep apnea。有这个病的人呢，会造成高血压，也会造成肾脏比较快衰竭。所以我的病人然后呢，第一次来看我会问他说：“你晚上睡觉会不会打呼？”他说我不知道，我说回家问你太太。有时候太太正好坐在旁边，他说哦像打雷一样。OK， 确认。所以很多时候有些家里医生说，你一个肾脏科医生为什么问病人这个问题，而且都是我送病人去做这个检查的。为什么？他跟我肾脏有关系啊，我当然要保护你啊。所以我问这个问题不是没有原因的，你有多少医生问你这个问题。OK， 但是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讲你要知道哈。那 OK， 这个图哈，我要给你们看，这是美国肥胖的情况。这是1985年，你们仔细看了，嘿，这是很短的一个电影，给你们看一下。87、88、89、90、91。好，我停在这里，因为太 depressed。OK， 2011年，你看有些州已经超过 30% 的人口是在肥胖里面。我们几个月以前有一个讲员是从Oklahoma 来的，他跟我讲说他有一对病人，妹妹是250磅，妹妹250磅说哦我很轻，为什么？他的姐姐是400多磅。OK， 这是一种文化的问题。OK， 所以我去那个州演讲的话，绝对不能讲肥胖的问题，不然就把全部的全州的人都得罪光了。OK， 但是你们现在知道，这个在美国是大问题。OK， 那你们现在也知道了，肥胖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Alright， 所以我是给你们教育这个啊，你们也许你们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你们周边有朋友、有亲戚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们可以知道教导他们。我预测中国大陆将来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现在所有西方进步的这些餐饮的习惯都已经进去，我相信会开始会有这个问题出来。好，那保养的方法，我在这里我会花很多时间，但是今天就没有，很快跟你们讲哈，小心服药哈。这个以前，下次你们下次再请我来，我再讲这个啊。讲到中药哈，中西药要很小心。有一类的止痛药叫做ibuprofen、motrin 这一类的药，老年人、上了年纪的伯父伯母们 ，OK， 不可以吃 ，No，OK。No, okay?这个药已经知道会造成肾脏伤害。OK， 这个药我教医科学生教得很过瘾，因为这个药在肾脏很多部分都会造成伤害。OK， 有些中药也要注意。OK， 特别一个药叫有含马豆磷酸的。OK， 我写了一篇文章关于马豆磷酸，是我现在变成全美国马豆磷酸专家。其实我自己不是懂很多，但是我要你们记住一点，就是我不是反对中医中药。我觉得中医中药有它5000年的智慧，对不对？但是单成药你不知道它的成分是什么，你不知道谁做了这个成分。OK， 马豆磷酸就是这样出来的。它第一次病变其实在比利时健康减肥中心，100多个年轻妇女只嫌自己太胖，为了要减肥，然后那个马豆磷酸是在从中国大陆寄过去，然后有一个叫木桐，上次有个姐妹纠正我了，已经忘记，好像是木桐类可以减肥，可以掉减轻体重。木桐就是这个马豆磷酸， 是利尿剂，但是被调包，比利时医生不知道给了他们里面的人吃，所以有100多个妇女全部急性肾脏衰竭。OK， 肾脏衰竭之后很快就是要换肾，换肾还洗肾换肾，不光啊这个还不那个，还得了癌症。所以在欧洲，如果你吃马兜铃酸造成肾脏衰竭的人，他们的recommendation 是什么？动手术的时候把肾脏拿掉，把膀胱拿掉，把输尿管拿掉，免得担心一天到晚要去担心会有癌症。OK， 这是马兜铃酸。OK， 另外一个，所以下次我会给你们一些实际的 case， 今天没有时间讲哈，但是你们要注意，医生开进来药，你就乖乖的吃，成药就是外面买的营养品，你不来源不明的，我不鼓励你们吃，因为不知道谁做的。我重点就在这里，好不好？其实有人研究正在研究糖尿病的人呢、真的有科学家研究，他们发现中国人的中国式的吃法是最健康的，就是全家围着桌子四菜一汤，他们发现这是最健康的。好来，所以你们这里现在这里有多少人是在家里是围着桌子全家一起吃饭 share 这些 dish 四菜一汤 ？OK， 很多人搞不好就是一个人一个一个盘子，然后盯着那个电视机看，对不对？可是真的他们做了研究的 ，OK， 那个我们 Harvard 的 Jasmine Diabetes Center 那个 George King 以前就主要刚现在已经下来了，他跟我讲的 ，OK， 中国人中国式吃法是很健康的一种饮食方法，哈 ，OK， 蛋白质的量，这个通常你肾脏没问题，我不需要叫你注意了。等到你肾脏出了问题，我才会跟你讲要小啊，这个你不需要。但是也不要像年轻人，我现在比较提醒年轻人是那个 protein powder， 为了要运动有没有？要喝那个 powder， 喝很多，我要增加肌肉的，这个要小心。OK， 因为你过多，你又水喝的不过多的时候，就会造成肾脏伤害。好。不能吃太咸，多喝水分，我要强调的是水分而不是水。OK， 现在很多人就是拼命喝水，白开水白开水。年轻人没什么问题，上了年纪的人呢，脑部这里有一个荷尔蒙是在调钠质跟水分的。你上了年纪，你调得不够快的时候，你光是喝白开水。现在有些病人很乖的病人，医生说不要吃太咸，他就不吃盐了。然后说要多喝水分，他就多喝很多水，喝了很多水又不吃盐，你的钠的浓度降低，对不对？就像我讲低钠可能会导致死亡，而且低钠如果不是很严重的，上了年纪的人如果钠指数的问题有什么症状，可能会头痛，可能会呕吐，晚上会睡不好啊，或是你们听爸爸妈妈讲话说，诶，平常讲话头脑很清楚，怎么现在突然间好像头脑不太清楚，可能是钠指数问题。还有呢，有时候他们走路会眼睛看地看不平，所以呢你在家里看老年人走路的时候，平常走路的时候就走得很好，因为突然看他走路怎么是这样子，可能也是钠指数问题。 OK， 对呀，所以我强调是水分而不是水。 OK， 水分水茶汤 coffee 果汁水果，这些都水分，平均每天就把这些平均起来，不要光喝白开水。你们年轻人没什么关系，上了年纪的人就不要光喝白开水。OK， 调整一下哈，调整一下啊。然后三高就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那个 hemoglobin A1C 哈，也就是控制在，如果你没有低于 5.4 的，表示你没有犯糖尿病的那个担心。5.4 到 6.5 中间表示你有这个危险性。如果已经有糖尿病的人，要把糖尿病控制到低于 6.5、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的医生会跟你讲，对不对？血压呢，把你的血压控制到130到80以下。但是记得我刚才讲，所以你每次去看医生呢，医生跟你量了血压以后，医生说血压都不错不错不错， OK， not good enough， 你要说我的血压是多少，你血压现在是108/62，每次去都是100几、105、110，那个就是你的血压了。所以下次你血压去是140，你就知道你血压是偏高了，对不对？所以你平常血压是90也没关系，因为那是你自己的血压，突然间变成120，那就知道你是高血压了。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的血压是什么程度。我的病人看我都会问他，我说你知道平常血压在哪里？有的人知道，有的不知道。 知道了对我帮助很大，我知道怎么治疗你。OK， 我在医院巡病房的时候，就跟你讲，我有一次病人在心脏科，心脏科的医生通常不太听别人的意见的，可是他们那个 case 他们找我，没有人可以做得出来，因为病人不尿尿。我问了病人，病人说我平常血压都是150，我说好，你那么心脏科医生做了，他要把他血压控制太低了，所以我为什么他们后来就听了我的，把他血压当然很高，不正常，但是他平常就已经这样，没有治疗好 ，OK， 短时间之内为了保护肾脏，只好要调，哎，后来就尿尿了，而且肾功能变好，所以你要知道你平常你血压在哪里，重点在这里，去看医生，医生跟你讲都很好很好，很笼统。你要说是多少，我的病人来看我走出去之前会有一张单子，上面就可以写说你今天的血压是多少，是我亲自量的，每一个病人都是我亲自量的，我亲自量血压，亲自按摩那个，我亲自写下来，你走出去有一张单子跟你写你今天的血压是多少，我量的。 OK， 你的心率不整我都可以跟你讲，因为我量了。 OK 啊，所以你要知道，而且你去看了医生跟你抽血检查，医生说你说我肾功能好不好，医生说不错不错，那 good enough。 什么叫不错，你要问他说我的肌酐酸是多少，creatinine，还另外是肌酐酸过清率 GFR、okay， 下次可以跟你讲，因为我这次没有放进去，但是我的重点在哪里，当你去看医生，医生很笼统跟你讲说都很好都不错，你不要说你就是你下次来看我，你跟我讲，对啊，我的医生跟我讲我都不错，我说什么叫做都不错，标准在哪里，对不对？对啊，所以你要知道，因为那是你的健康，你需要知道。OK， 你需要知道，这是你医生的责任要跟你讲。你抽血检查，你这些东西单子是你的财产，你有权利要有一份。啊，我觉得中国的病人都不错了。其实太多了，每个人来都是一大叠，都来不及看。OK， 呀，也有帮助就是了哈。好，香烟 ，OK， 这个在北美比较少，但是我去中国大陆，我发现抽烟还是很多。抽烟会让血管硬化，血管一硬化，弹性就不好，弹性一不好，血压就高了啊，就是那。而且，因为抽烟会让血管有那个叫做什么啊 ，atherosclerosis， 中文怎么说？血管硬化是，血管呀，就 atherosclerosis， 就是里面血管平面不平哈，周状硬化 ，OK， 呀，硬化 ，OK， 我研究的是血管钙化，我实验室做的研究是血管钙化，但是这个另外这个 atherosclerosis 我也在研究啊，那这个。第一个会造成跟你的血压不好控制，第二个当血管不干净就会造成心脏病，就会造成肾脏病。 OK， 所以抽烟的人呢比较容易得膀胱癌。 OK， 如果你以前年轻曾经去过染纺厂，就是染布的，有没有染布的那个工厂上过班啊，得膀胱癌的几率比较高，再加上你又抽烟的话，那几率更高。好，那有膀胱癌的人大部分是什么症状？尿里面有血。 OK， 所以注意一下哈。好，那最重要的是预防，最重要的是预防哈。我要讲到这里，今天跟你讲这个也是让你们提高你们的知识，所以你们懂得怎么预防哈。好，那再来我们讲到健美的人生。 OK， 健美就是最主要是你自己内心的平衡，这对我们医生来讲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很需要的。我记得有一年我看了一个病人犯了肺部出了问题，患了肺以后吃的药把肾脏弄坏了，所以肾脏不好，所以就来看我。这个病人来看我的时候是很复杂，非常非常复杂的病人，很辛苦，他先生照顾他照顾得很辛苦。 OK， 可是呢把他调到后来已经稳定了，所以有一天他们来看我的时候，他们出去的时候呢，我写一张处方，我这样处方呢，一张给太太，一张给先生。你知道我处方上面写什么？去度假 ，Go for vacation， 可以去度假 ，OK， 这个很重要。身心灵的高血压，很多人问我说，血压如果我紧张会不会有高血压？也会 ，OK， 所以情绪上面很重要 ，OK， 所以这个不是你个人也是有办法注意的哈。 那我要用圣经里面来一句话来提醒大家，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好，所以我们照顾我们的身体呢，如果从认识耶和华是一个智慧的时候，从这边开始。好啊，为什么呢？怎么讲这个啊？因为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都在提醒我们怎么样来注意，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心灵的平衡。好，我就举一些了哈。对你自己呢，你可以做哪些事情？第一个，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欢畅的常享丰宴。 Alright， 所以如果你我鼓励大家在神面前求神帮助你每天有一颗喜乐的心，不要有一个愁苦的心。 OK， 我12岁我妈妈去世之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每一件事情有两面，有正面有负面。我12岁的时候我做了一件决定，就是从此开始每一件事情来我都只看正面。为什么？不然我活不下去。我如果只看负面，我过不了关，我活不下去。我只能够看正面的。OK， 但是这是我用人的意志在做。OK， 但是我做了基督徒之后呢，我根本不需要靠我意志来做这件事情。那个喜乐就在里面了。我很感谢神。我每次哈我演讲，我觉得最引以为安慰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讲完演讲，我下来有人来跟我讲说，你一定是基督徒。OK， 如果我的生命可以过到个地步，是人家听完我的学术演讲，然后来跟我讲说，看你就知道你是基督徒，那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大的夸奖。OK， 我希望我活出来的生命是可以满到一个地步可以溢出来。OK， 这种喜乐是强迫不来的。OK， 我们今天礼拜五，我们哈佛医学里面也是有个团契。2008年我开始的叫做芥赛种团契。OK， 我每次看到人呢，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我看到人我就忍不住就高兴。OK， 所以我希望我鼓励大家靠着神帮助你把这有这样子的喜乐。OK， 有这样子的喜乐。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哎呀，圣经讲说，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OK， 我们上帝管我们管到一个地步，连这个都管了哈，滋润你的肚肠、肚脐哈啊，所以根追根究底，我们要学习敬畏耶和华，远离罪恶，每天求神给你一颗喜乐的心。好啊，那对别人呢？对别人你要做什么？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啊，另外一个，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OK。所以我们对人对己是一样的，是这样子的心态。对人也用一个温和的温柔的心来对人。好啊，那我自己想了很久很久以后呢，我归出来，我们基督徒，我自己对我自己来讲，所以这是我自己的结论，但是我想拿这个来跟大家共勉哈。我觉得我们要做到用神来帮助我们，我自己本身觉得我们是要有一个谦卑怜悯的心。为什么？当你自以为自己了不起，当你自以为你自己比别人好，当你自以为你自己比别人聪明，当你自以为自己比别人有钱，当你自以为自己比别人健康的时候，你就对人没有尊重。当你对人没有尊重的时候，你的傲气就出来了。傲气一出来，你对人讲话就没有耐心，你就会口出恶言，你就会给人家臭脸看。OK， 所以对我来讲，对我自己来讲，这个是每天提醒我的。好 ，humility and humility。好， 我最近已经看完了啦，我前一阵子这本书我以前看过哈 ，Andrew Murray 写的一本书叫做《谦卑》（Humility）。我最近两个月以前我又在把这本书看，这本书很小很薄一本书哈，就是总共才12章。OK， 我为什么把这个拿出来给你们讲？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第一章讲什么？在讲谦卑的时候呢，他第一个讲到的是什么？神的创造。我以前我不记得，而且我好已经我十几年前看的时候我已经不记得，这一次在看的时候，他的第一章讲的是神的创造。当我读到这个的时候，就像刚才唱的那首歌如鹰展翅飞翔，想到你在空中里面翱翔，想到神的创造的时候，我当我有办法体会到神的创造的伟大的时候，我真正的体会到我自己的渺小。当我有办法体会到我自己的渺小的时候，我才有办法谦卑下来。这是我自己的学的功课，所以我跟你们一起分享。好，好，再来讲到健全的人生啊，要有健全的人生呢，我们要让神来做主，怎么样啊？我没有办法，你有很 detail 啊，我们留着把这个让给吴牧师来教你们。OK， 但是我自己我觉得这一段圣经我觉得很重要啊。中文是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的，他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父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我觉得英文很好，英文讲什么？他说你要在 spend your time and energy in training yourself for spiritual fitness。 圣经里面讲，他说 physical exercise have some value。 OK， 圣经不是说运动不好，运动还是很重要啊，运动但是是有一些价值，但是最重要是什么？ spiritual fitness， 要在属灵上面操纵操练。 OK， 你要花时间跟精力在你的属灵上面操练。 OK， 所以呢这是讲到健全的人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记住哈。再一次我自己每天当我想到洗脚，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一篇功课的时候呢，每天晚上我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说，我今天出去我是不是言行一致，我嘴巴讲的跟我做出来是不是一样，这是一件。第二件事情，有一首诗歌你们不晓知道，就是英文名字我就不记得，可是那个歌词就说，我跟那个诗歌其实是一种祷告，就跟上帝讲说，如果我今天说话得罪人了，神啊，求你原谅我啊，因为我这个人常常可能讲话有时候会得罪人，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每天晚上就洗澡跟上帝讲 ，whatever 我做错什么事我自己不知道，你就原谅我吧。OK， 那首诗歌我很喜欢。OK， 我就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我是否言行一致。你们也可以看着我，如果你们看到我哪里心口不一，我希望你们可以来跟我讲。 OK、yeah. 好就我们就我就停在这里。但是最后一个，这个不是圣经，但是是有人送我的这句话我很喜欢。他说我们基督徒过日子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神，而且要让神来带我们。那带我们是怎么带？是在神的信心里面，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做不到。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我常常用一个例子，就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的心就像你的房子。 OK，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是什么？说好，耶稣基督你可以进来住，但是现在呢，你只能够在厕所，其他的都是我的。 OK， 你就只有厕所你都不能出来，其他的都是我的。慢慢慢慢你可以想说，好，现在厨房也可以用了，可是别的你都不能去。慢慢慢慢说客厅也可以去了。 OK， 到哪一天你如果有办法想说这个房子是你的，你才是主人的时候，那个就是交托了。 OK，所以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 一起来学习这个功课啊，不容易，但是交托的这些功课是很难的。那我希望可以一起学习哈。我今天就停在这里，好不好？这样，有关于那个我讲的这个有什么建议或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好，欢迎给大家问问题。谢谢，谢谢大家。好，来。